马太福音系列讲到54。为什么用比喻？二。马太福音13:1-17。韦保罗牧师2006年2月1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1日。我深深觉得作为一名牧者，我有责任帮助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我们每次一同聚集的时候，真正明白我们所参与的是一件何等神圣的事。这与我们离开这里之后所做的一切完全不同，它是被分别出来，被圣化的时刻。愿这成为我们每次聚集时的提醒，我们所唱的诗歌，其歌词都有其分量。当你说出那些歌词时，要思想其中的含义，让那话语深入你的灵魂，被你真正抓住。而每一周我都会尽我所能使你们更加明白那些话语的意义。愿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的敬拜也能更加深刻，不再停留在表面的理解，而是进入对歌词深层意义的认识。为什么我们要敬拜那位不朽不灭不可见的神？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因神不可见而敬拜他？正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生追求明白，好叫我们在说出这些话时知道我们为何这样敬拜他。如果你还不知道答案，那你就应该去寻求答案。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1-17。现在请听神的话语。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愿神祝福他在我们中间。天父，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使我们得智慧明白耶稣的话。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今天早晨，当我们试图明白他为什么用比喻教导人，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回应他的信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将这一部分讲到称为为什么用比喻。这是从门徒的问题而来，你为什么用比喻对他们说话？因此，这可算是为什么比喻的第二部分。上周，我们谈到一个非常个人、非常根本的原因，为什么有人能明白、接受天国的信息，而有人却不能。简单说，就是因为神赐下明白的恩典。这似乎是耶稣首先要强调的重点，之所以你们明白。而他们不明白，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神把这恩典赐给你们。耶稣似乎认为让他的门徒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果你听见了，明白了，那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这真理带来许多影响。它使我们持守信息，不以为问题出在信息本身。它也让我们存着极深的谦卑，因为若我们今天能够呼求基督的名，那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里面有什么天然的善。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说是回应福音，若不是神仙施恩，也不是一半靠神一半靠人。朋友们，从属灵的死亡到永恒的荣耀，我们得救的一切能力都来自一个地方，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神学家称之为独立救赎，意思就是一切救赎的能力动力都来自神，不是我做一部分，神做一部分。若我能做该做的事，那是因为神仙在我心里动工，使我愿意改变。接下来，我希望我们来看这一事件在当时历史与情境中的意义。当我说这一事件时，我指的是历史中那巨大的分水岭，从公元前到公元后的转折点，旧约与新约的交替，旧约时代让位，新约时代被开启，就连世界历史也以此为界 BC 与 AD 的分界点。如果你曾尝试一口气读完马太福音，你一定会发现这个转折在本卷书中占有多么大的比重。上周我们注意到马太福音不断提到天国，几乎每翻几节就会遇见关于天国的描述。而最令人震撼也最让当时的犹太听众难以接受的经文之一，出现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对以色列的祭司长、长老、宗教领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如果熟悉旧约，到这里一定会大感震动。你会想，这太重大了。直到耶稣来之前，神的国在哪里？天国如何显现？答案是，神的国体现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中。如果有人问神的国在哪里，你可以指向以色列。以色列负责管理神的启示，就是罗马书三章两节所说的神的圣言。若有人想认识真神，他必须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有神所设立的一切制度、律法、献祭，用以启示他的性情、律法与恩典。同时，也是从以色列而来，耶西的根、犹大支派的狮子，主耶稣基督将要降生。因此，我们看到旧约中的以色列不仅负责托付神的启示，更承担着保存弥赛亚之种的使命，只等基督来到。但耶稣降生之后，神的国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你可以这样想，就像观看7月4日的烟火，一开始你看到一道细小的烟火线升上天空，那是单一集中的一点，但当它在空中爆开时，光芒四散，照亮整个夜空。这就是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旧约像是一道细线聚焦在一个民族上，但基督来到时，那光芒爆开，照亮万国。从此，神的国不再属于一个民族，而要临到各族、各方、各国。这一点其实在旧约中已经清楚地教导了，对吗？在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那块非人手凿成的石头击打列国的像。那块从天而降的石头落在世上的万国之上，毁坏了他们，随后自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我认为我们需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看以色列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也是圣经所教导的，那道升空的烟火线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而那在空中爆开光芒覆盖全地的烟火就是教会。因为在新约里，神的约延伸到万国。今早施行洗礼的时候，耶稣在这卷福音书末尾所说的话，其实正点明了这一变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18至19节，你会发现这和旧约时代的感觉非常不同。那时人若想认识真神，他要去以色列，那里有会幕、圣殿、献祭制度。如果你想成为神子民的一份子，你必须迁入那里，成为犹太人，进入那个宗教文化。但耶稣现在说的完全相反，不是别人来，而是你们去。教会不再是叫人前来，而是教会奔向世界。正如我们曾讨论过的，教会如今在万国之中像一个个属天的使馆，遍布全地，代表着神国度的临在。这些教会就像一个个神恩典的火花，照亮世界的各处。希望这样的画面能帮助你理解旧约之下的以色列与新约之下基督的教会，以及它如何影响全世界。对于认真读旧约的人来说，这其实不意外。神对亚伯拉罕起初的应许就是这样的，借着他的后裔，谁会蒙福？不仅是以色列，而是地上的万族。所以，任何熟悉旧约的人都应该明白，神恩典的终极实现，是借着那位应许的后裔，基督，使地上万族都得福。然而，我必须提醒你，我现在所讲的这些，若放到公开场合，大多数福音派的基督徒，尤其是今天的福音派，会非常不同意。因此，你要做到两件事：第一，确保你真正明白我在说什么；若不明白，请留在主日学，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第二，与朋友讨论时一定要温和，因为我并不夸张地说，我现在讲的关于以色列与教会关系的观点，在当代福音派中属于少数派，尽管300年前或500年前并非如此。但这与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还记得问题是什么吗？耶稣为何使用比喻？我刚刚铺垫的这些，其实都与耶稣对此问题的回答密切相关。耶稣以比喻教导，会带来极强的两极化效果。也就是说，凡在他教导之下的人，无论是否同意，最终都无法保持中立。他们要么站在耶稣这一边，要么站在他的敌对面前，没有中间地带。他亲口说过，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他来临时，不会与世俗宗教形成那种互相容忍、和平共存的局面。他自己宣告，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他说，会使家人与家人分裂。就像一种抗癌药物进入身体，健康细胞和癌变细胞会被明显区分。耶稣的来临将带来清楚的分化，反对他的人会如此敌对，以至于最终钉他十字架，而跟从他的人也会如此忠于他，以至于愿意为他舍命。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耶稣在第12节给出一个原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称之为多者愈多，少者愈少的原则。在耶稣的教导中，这种分化非常清楚，有的人会越得越多，而没有的人就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失去。他实际上正在进行一种审判性的区分，就像后来明确将绵羊与山羊分开一样，你要么跟随他，要么不跟随他。其实这原则不该让我们惊讶。我记得初次读到这里时，也觉得奇怪，这怎么像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呢？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任何宝贵特质或恩赐，无论是健康、智慧、才干、品格、关系，只要被忽略或被扭曲，必然衰败，若加以培养，就会增长。因此，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本是我们天天观察到的规律。耶稣面对的听众已将真宗教扭曲到一个地步， 以致当真理本身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认不出来。他们手中握着圣经，至少是旧约，里面清楚预言了弥赛亚的特征。他们知道与他出生相关的预兆，也目睹他就在眼前，可却拒绝他。耶稣意思是，你们如此扭曲，如此抵挡，如此消耗掉你们所领受的真理，以致今日真理站在你们面前，你们竟无法认出他。你们剩下的一点点知识也会从你们那里消失殆尽。这不奇怪。事实上，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栽培的基督徒孩子，往往对信仰的认识都比许多大学里自称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教授更准确。你是否曾在电台听到那些受过高等教育、逻辑严谨的评论员谈论他们眼中的基督教？你会忍不住想，你到底是在哪间教会长大的？谁教了你这些？而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让11岁的孩子讲述基督信仰，而让这些文化精英来讲述，孩子们往往会更准确地说，明神是谁，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救恩如何临到人，圣经如何描述人性。因为若你拥有真理却不珍惜它，那么这点点真理最终会消散。耶稣在这里给了极大的应许，也给了极严肃的警告。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在神的话语与圣礼中遇见基督。虽他整天坐在父右边，但他留下了圣灵，他的话语与他的圣礼。因此，当我们聚集时，基督就在话语与圣礼中向我们显现。拥抱基督，就意味着越来越深入地认识他，直到他安全地领我们回家。当我们抓住、思考、追求这些恩典时，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会愈发清晰。但这里也有极严肃的警告，尤其是对年轻人。我知道年长的会友大多是自愿来的，而你们当中一些年轻人也许是被带来的。你们或许并不反对，但可能也并不重视，心里想着牧师又开始讲了，我们又要领圣礼了，都是一样的东西。我恳切祈求，在你们年幼的心里，你们能努力去理解、去思想、去拥抱这些属天的事，不让他们变成机械式、重复性的仪式，而是真实进入你们心里。若你拒绝这些，拒绝今日基督在话语与圣礼中向你显现，那么你心中原本可能拥有的信仰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几乎完全无法辨认。我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我在同一社区牧会多年，见过有人多年坐在讲道之下，后来在遇见时，他们告诉我，我过去以为你在讲的是，结果完全不是我所教导的。我当然必须为自己的表达承担责任，但我很清楚，我并没有那么含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我们聚集时，对自己所听见的真理承担责任。这对年轻人和年长的人同样适用。你看，这里的重点是，耶稣在说，我已经来到你们中间，这是当下的情境，但你们没有认出我来。你们的信仰，你们的理解已经变得如此扭曲、败坏、被忽略，以至于当我站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们竟不认识我是谁。而我想说的是，当今天的教会里，当基督借着道和圣礼被呈现出来时，如果我们仍然保持那样的态度，我们也会落入同样的光景，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基督的位格在我们心中变得模糊混乱，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愿神凭着他的恩典，不让这种事临到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13章13至15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里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那真是非常惊人的一章。如果你还没有读过，那一定要把它列在你最优先的名单中。那几乎是以赛亚先知的旧旨里使他蒙召的场景。以赛亚被带到神的宝座厅，那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在想象神的宝座时远远不及的情景。以赛亚书第六章对神宝座的描绘是无人能及的。那里讲到门槛震动，殿中充满烟云，王的衣裳下摆充满整个殿宇，撒拉弗飞翔，他们有六个翅膀，用两个遮脸，用两个遮脚，用两个飞翔。他们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这正是我们那首圣诗圣哉圣哉圣哉的灵感来源。这段经文真是太美了。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以赛亚一个普通的人被带到如此圣洁的地方。我的祷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稍稍瞥见这一幕。以赛亚在那里，他仰望那坐在宝座上的王。而神学家们常说，那些未曾堕落的一天使，那些飞翔的撒拉弗遮住他们的脸和脚，是因为他们不能直视神的圣洁，也不能让他们的脚踏在如此圣洁的地上。我认为这是有力的解释。但真正令我震撼的是以赛亚的反应。以赛亚的反应不是哇，那赞美诗在哪里？我想一同歌唱。不是的。他在神的同在面前说了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说的字面意思是，我要瓦解了，我要分崩离析了。他没有因别人比他更有罪而感到安慰，相反，他把他所属的百姓视为对自己的更大控诉。他在说，我也是堕落族类中的一员。祸哉我啊。他没有立刻开始赞美神，而是先承认自己的罪。这也正是我们在敬拜中试图模仿的。我们以神的话开始聚集，然后我们做什么？我们立刻认罪。我们试图模仿以赛亚，我们被带到神的宝座前，神的话向我们显明，我们随后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神做了什么？有一个撒拉弗飞到坛前，用钳子夹着红炭，注意，他连手都不敢直接碰，然后把红炭按在以赛亚不洁的嘴唇上。以赛亚说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而神洁净了他的罪孽，除掉了他的不义。所以当我宣告赦罪时，当我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我们也是在模仿这一幕，神向我们说话，我们承认罪，然后我们领受因基督宝血带来的赦免。然后只有在那之后，神才问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在罪得洁净之后，在深深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此时他才准备好被差遣。接着就出现了今天耶稣引用的那段经文，那是一则预言，讲述将要发生的事，他在以赛亚当时代就已经发生，当时距耶稣大约600年。但现在耶稣引用他，说这预言正在应验。请你务必理解我想说的重点，因为这对我们读圣经极其重要。一个事件在耶稣之前600年就发生了，以赛亚被差遣去向新以刚硬的百姓宣讲。而耶稣现在引用同一段经文，说这预言此刻正在应验。某种意义上，他在以赛亚时代应验了，但更深的意义上，他正在耶稣的事工中再次应验。同样重要的是这里动词的时态。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句式，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但这里不同。这里的动词时态是现在分词，意思是正在被应验。 耶稣在说，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这预言正在成就。他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应验预言。他们的心硬使神的国从他们那里被挪去。如我之前读到的，将赐给那结果子的国民，也就是教会。请你一定抓住这里的图景，如果你想真正理解马太福音，而我若要尽我的牧者责任，也必须帮助你们抓住它。耶稣为什么讲比喻？他们问他。他说，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明白。而他们的不明白症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而这刚硬最终将带来以色列的审判、旧约的结束以及教会的开始。如果你这样补马太福音，你会发现这确实是贯穿全卷的主线。我知道这有点难，但其实非常简单，以色列人的刚硬是神所定义的，使旧约结束，圣殿将被毁灭，而教会将因他们的刚硬而兴起。朋友们，这其中的含义多到我无法一一细讲，但我想做的是给你们一个框架，使你们能开始意识到这个转折是多么巨大，其后果是多么深远，尤其是若我们没有认出来，会是多么可怕。当我说转折，就是指以色列因刚硬拒绝耶稣，因此以色列将受审判，神的国将从以色列挪去，赐给教会。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马太福音几乎无法读懂。这其中牵涉到巨大的神学含义。而如今最普遍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观点是什么？很多人会知道，它叫做时代论。时代论认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民族身份、血统仍然是神的选民，旧约所有对以色列的应许，包括差不多四分之三的圣经，都必须应验在那些血缘上属于亚伯拉罕的人身上。但如果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是真的，那么以色列的刚硬反而带来了转移，神的国从以色列挪走，交给了教会。此时我知道，一定有人正在车里听到这里，然后马上跳起来说，这是反犹太主义，这是反犹太教。这指控实在肤浅又无知。为什么？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全部都是犹太人。耶稣自己是犹太人。他不是反犹，他是反罪。他反对任何一种教导人可以不靠他的血却能在神面前站立的宗教。人有时会问我，你是不是认为犹太人会因为是犹太人而下地狱？穆斯林会因为是穆斯林而下地狱？我的回答从不是这样。我相信人下地狱是因为人是罪人。这不是针对某个宗教的攻击，而是承认整个人类都是堕落的族类，人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无一例外，正如圣经所教导的，没有一个义人行在世上。若不是因着神的恩典与基督的宝血，我们都要站在定罪之下。而耶稣所反对的正是这一点。因此，这不是反犹太人的教导。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福音需要被传扬，这反倒是关乎整个人类的好消息，是面向所有人的信息，你要将福音带给万民。相反，如果你告诉某个人，因为你的血统，你天然在神面前更蒙喜悦，那才是真正危险的误导。这就好像告诉一个患癌症的人，吃一片阿司匹林，你就没事了。这不是好消息，这是害人。这样的信息会带来虚假的确据。让我告诉你们，朋友们，神是立约、守约的神。有些人会说，难道你不相信神会守他的应许吗？他曾向以色列民应许许多事，所以你显然是不相信他会守住应许。但我所说的完全不是这样。我相信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他绝不会不履行他对亚伯拉罕真子孙的应许。他会完全成就 他向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所做的一切应许。问题就在于谁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亚伯拉罕是犹太民族之祖，但圣经教导我们谁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使徒保罗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们。他教导我们，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也可以说是真正的犹太人，是哪些人呢？加拉太书三章七至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谁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谁呢？谁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谁是承受神应许的人？是那些凭着信心的人，是那些听见并接受福音的人。神并没有弃绝他的应许，他也没有背弃他从前认识的子民。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弄清楚那些子民究竟是谁。难道只是某个血统的人吗？圣经清楚教导，不是如此。让我进一步说明。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但即便在旧约时代，也从来不是血统使你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永远都是信心。永远都是那些有信、有忠心、有顺服的人承受神的应许。朋友们，这其中的含义深不可测，我无法一一细数。荣耀之处在于，旧约中所有美好的应许，不论以哪一种方式，都不过是神应许教会之更宏大祝福的影子。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知道，当我写这些内容的时候，这些思想是沉重而深奥的，你们许多人从前受的教导可能完全不同。我现在尽力使这个思想更清晰，当你读旧约时，你看到神怎样对待以色列，无论是祝福还是惩戒，其实都是对神如何以更深刻、更完全的方式对待他的教会的预表。我给你几个例子。比如，今天非常受欢迎的一段经文，人们常常引用，但却不愿意看上下文。耶利米书29章11至13节，你们都认识，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非常美的一段经文，我经常在人的冰箱上看到这节经文。而引用它的人往往不是犹太人，而是外邦基督徒。但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神对被掳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向这些在被掳中的百姓应许，我会带你们从被掳中归回。然而，我们也认识到，这不过是预表。它不过是将来在基督里向他立约子民所应许之真正盼望的一个影子。再让我读一段。另一段今天非常常被引用的经文，出自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今天这是非常热门的一段经文，但它原初的背景是所罗门王为圣殿献殿时神所说的话。那么问题来了，这段话与你有关吗？你读旧约时是否会想，有意思，那发生在当时，与我无关。难道旧约只是有趣的历史资料？像格雷格班森曾讽刺地说的，旧约就是神的话语博物馆。不是的，我说，不。这些应许对你、对我，都是属灵意义上的应许，是向神名下的百姓所赐的恩典。当我读旧约时，我感觉就像打开一盒旧信件，读到一封封温柔的情书，起初以为那些信不是写给我的。 我心里甚至有点沮丧，我从来没收到过这样的情书。但读到最后，你才发现，原来这些信全部是写给你的。我必须告诉你，当我多年前认识到这一点时，我惊觉原来圣经中大量的内容是对我说的，远比我曾经想象的更多。你们看手上的圣经，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示范。看看这旧约、新约。你看到了吗？这里面更多的是旧约。而这些都是写给你的，是神向他子民所说的话。当你读这些经文时，你意识到神在讲基督的十字架，在讲立约的祝福，在讲因着耶稣整个人类历史将如何改变，等等等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的时代论教导使教会失去了神给予他的四分之三的信息，失去了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律法、他的警戒。但更重要的是，从圣经本身我们看到，即使是旧约的圣徒，在某个层面上也已经意识到神对他们的应许并不仅仅是地上的预表。旧约的圣徒明白，那地上的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并不是最终的实质，而只是一种象征。让我给你们读希伯来书11章13至17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你们注意到这重点了吗？旧约的主题之一，就是地，谁能得到这地？谁能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然而他们明白，那地只是一种象征，只是指向那天上的永恒的应许，是神将在基督里赐给他真正百姓的福分。而且注意一点，关于那地上的应许，圣经说神已经成就了。让我为你们读一段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21章43至45节。我们先有申命记，那是他们终于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知道整个故事，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申命记基本上都涵盖同一段历史时期。申命记末尾摩西去世，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然后我们就进入约书亚记。但要记得，神最初向亚伯拉罕赐下这些应许，就是那些土地的应许，那是在创世纪15章。许多人仍然坚持说，这些土地的应许如今仍然必须实现。然而，让我读给你们听，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的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赐进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约书亚记21章43至45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当我读到这些话，我的心里非常清楚，神所赐的应许他已经成就了。所有有关土地的应许，神都已经应验，没有一条落空。经文几乎是法律性的声明，好像在说，如果你还没听明白，我再说一次，而且换一种方式再讲一遍。神向以色列所应许的没有一句落空。但他们也明白，也正是我们今天应当明白的，旧约中赐给以色列的一切应许不过是预表，是影，指向神真正而最终的应许，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赐福他的百姓，并赐福万国。这正是旧约所要告诉我们的。难道耶稣没有说过吗？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 其实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耶稣的意思是那三十九卷书都在讲他。我希望你们能立刻明白这会如何彻底打开旧约，使你们以前未曾看见的真理变得鲜活而清晰。让我举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和诗篇第二十二篇。当你阅读那些关于基督十字架的描写时，你看见的是十字架本身的景象，他的胡须被拔下，他能看见自己的骨头等等。这些细节在新约中从未如此清晰的呈现。你在旧约中看见的是活生生的场景。这也许对你们来说不算新鲜，但我想强调的是，旧约中还有许多其他真理是以更鲜明的方式呈现出来，甚至比新约更具体。像律法的咒诅与审判，恩典的安慰，称义、成圣、收纳为子等教义，那些我们视为珍宝的教义，在旧约中往往是以全彩呈现的方式显明出来的。新约像课堂、罗马书、加拉太书是系统性的讲解，而旧约像电影，全景式的展开，好像魔戒加长版，没有在乎篇幅或时间。保罗写信要顾及篇幅，我们讲到也要顾及时间，但旧约的作者们却不是这样，他们尽情展现神的作为。我盼望你们明白这一点，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我还要再说一件事，虽然旧约的终结、新约的开始，以及耶稣后来所提到的对以色列的审判是独特的历史事件，但一个民族或群体走向神的审判时，其属灵状态总是类似的。这里说的是一个已经成熟到了审判边缘的国家，他们的罪恶堆积到神决定施行公义的程度。那么这些人的状态如何呢？他们听见真理却不明白，他们看见真理却不领悟，他们的心对神的事麻木迟钝，他们不愿意睁开眼睛，不愿意倾听，也不愿意用心领会，以致不能悔改的医治。一个成熟到该受审判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神的恩典在四周显明，而人却故意抗拒，硬心拒绝。我们不是在谈那些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人，比如几周后来访的奥肯弟兄在乌干达所面向的人们，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并非成熟到该受审判。我们讲的是那些被恩典包围却故意闭上眼耳拒绝福音的人。坦白说，我认为这更像我们当今文化的光景，而不是那些尚未听闻福音的民族。对于这些人来说，信靠神罪的赦免的概念就像木偶奇遇记或保罗班扬一样虚构。他们把福音当成神话，把圣经视为幻想，而他们自己的幻想却成了现实。这确实是悲哀的光景，而对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福音的宣讲与接受。但在这些严厉的审判之言中，耶稣却转向他的门徒，对他们说安慰的话。你们要想象当时的场景，他所面对的这一小群跟随者并非社会精英，而是普通、平凡甚至粗陋的犹太人，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但耶稣看着他们，对他们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他的意思是，你们正站在神恩典最完全的显明面前，你们的眼睛被赐福能看见，你们的耳朵被赐福能听见，你们看见并相信。我愿把耶稣的这句话也安慰地送给所有真正相信的人。若你真诚呼求基督的名，这福分也属于你。朋友们，不要以为是我们自己使眼睛看见，耳朵听见，这祝福来自上头。 你之所以相信，是神的恩典临到你的名证。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福分，同样临到我们，不是历史上一瞬的特例，而是赐给所有相信之人的恩典。旧约的伟大圣徒渴望看见我们所看见的神恩典最完全的显明，就是他儿子的生、死、复活与升天。正如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所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并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些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把这些事报告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都渴望观看这一切。当耶稣受难，当他复活，以往的预言正在实现，天使注视着，渴望着。旧约的圣徒在神面前也仿佛在说，看，那就是应许，那就是成就。而今天，当我们主日聚集，当我们宣讲基督的得胜，当我们片刻后领受饼杯，我们正参与着，经历着那些旧约圣徒渴望却未得看见的恩典。我的祷告是，愿我们都珍惜这一切。愿我们永不把这当作例行公事，而是越加明白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宝贵。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真是蒙福的百姓。愿神永受赞美，因为他救我们脱离罪该得的刑罚。愿神永受赞美，因为他开了我们本是瞎眼的眼睛，使我们看见真理，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让我们祷告父神，我知道今天我讲了许多内容。我祈求你使其中你所愿你的百姓明白的，都能清楚烙印在他们心里。父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越来越认识，那开启我们双眼，使我们看见基督真理的恩典是何等宝贵。父啊，求你使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渴望更深入明白你所倾注在我们身上的丰盛恩典。也愿我们查考圣经时，能在那圣洁的话语中看见你向有信心之人所赐下并已经成就的伟大应许。我们感谢你，也赞美你，因为一切好消息都在那公义的耶稣基督里。阿们。